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九节，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罗牧师会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祈寻叩。
好，大家早安，我们就用这一节这两段的经文作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都一直在谈祷告的事情啊，也不是说这几堂我们就把祷告通通都讲完了，哪里有，祷告里面有关于祷告的还不单单只是经文字句，还不单单只是吩咐，其实要去实践啊。这里面讲的这两节经文啊，是非常非常宝贵，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印象，可能都会朗朗上口，更可能会背得出来的。这里面讲什么呢？这里面讲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为什么呢？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啊，我们把它读两遍，我们把它加深我们的印象啊。你说我的印象已经很深了，没关系，我们再加深一点。那这里面主耶稣亲口讲的第九节，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所以我选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用这三个词汇啊，这三个词汇啊都有关联，这个三个词汇也有一定的顺序的，祈求、寻找、叩门，我就用这个三个词汇的开头啊做题目。你知道，你如果读英文圣经 ，ask， 他说你要去 ask， 你要去 seek， 你要去 knock， 你要叩门。你把这个英文的这个三个字呢，我们呢是一个词汇，两个字的词汇，英文是一个字啊。这里祈求就是 ask， 寻找就是 seek， 叩门我们是两个字，是 knock 啊。你把这三个字的头一个字母拿出来呢，刚刚好就是 ask， ask 啊，所以这个可以加深我们的印象。所以我们每次想到了这一节经文，想到主耶稣亲口的吩咐，多宝贵啊！他要我们 ask， 他要我们 seek， 他要我们 knock， 要我们祈求，要我们寻找，要我们叩门。这里面它有一个连贯的啊，我们等会儿好好，我们来把这里面的一些重要的重点能够来分解，能够来讲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凭着主你自己的应许，你的吩咐，带着命令的应许，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深愿这你所讲的这两句话能够落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过一个来祈求的生活，常常祈求。主你有应许，祈求的我们能够得着，寻找的能够寻见，叩门的主你为我们开门，你就使把门能够为我们打开。凭着主你自己的恩言，我们到主的跟前，愿主你自己的话语能够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宝惠师圣灵来开启教导我们，给我们属天的智慧，给我们有属灵的悟性，更愿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使我们不单单做而言，能够起而行，不单单祈求，主我们要起来来寻找，不单单我们寻找，主你应许我们能够寻见，我们就要叩门，我们也深信门为我们打开，能够在主你自己的国度，在主你为我们所存留各样的恩典里面，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得着。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其实啊，这里面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里面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跟第十八章我们上一次所一起思考的那个不义的官，那个寡妇到不义的官前面来祈求，这两个比喻常常是合在一起来讲解的啊。我上个主日呢原先也讲，我们要回过头来也要把第十一章稍微做一点交代，但是没有时间了，所以呢就略过，根本也没有提。我们上一次我们读的第十八章，主耶稣告诉我们，其实祷告啊，其实祷告要有信心的祷告，要能够常常祷告不灰心，其实是我们处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在这边等候人子显现主的再来，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态度。我们如何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有勇气，我们一样能够有喜乐，我们一样能够抓得住盼望，能够来面对这世界所临到我们各样的这个苦难，各样的挑战，各样的试炼，还能够等候主，欢欢喜喜等候他的荣耀的显现。主耶稣告诉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而且主耶稣讲到最后的时候，他特别提人子来的时候能够找得到世上有信德的人吗？有信德的吗？就是有信心的吗？所以这里面祷告跟末世跟我们的处事的态度，祷告与信心其实都在主的教导吩咐里面是联系在一起的。他用的那个比喻啊，我们感觉到是初初读是感觉到很诧异，因为他也完全用了一个反面的一个角色，好像来对比，给他衬托出那位不义的官不惧怕上帝，不尊重任何的人，也不知任何的廉耻。但是我们的天父呢，不是这个关系啊，一个是官，一个是被管的子民。但是这个被管的子民，这个寡妇呢，这个官根本不看在眼里的，他可能看中的是那些有权有势在社会上面有地位的人，家财万贯的人，因为这里面可能有某种的好处。这个寡妇，一个穷困的人，他可能根本就不放在眼里面。但是我们的天父对我们是，我们是他的选民，我们是他的子民，他是听祷告的天父。这里面完全是相反的对比出来，让从这个比喻里面让我们来看一个人如果能够坚忍恒切常常不灰心的祷告，连这样一位不义的官他都不得不来，更何况我们的天父。所以这里面那个比喻里面是完全用一个反面的来。第十一章的比喻呢，第十一章也是一个比喻，也是一个对比，但是第十一章的比喻呢是比较从正面性的来了，因为是朋友，因为是这个乡邻。你知道在我们所读的这刚刚读的这一段呢，一开头是门徒们请他们的老师教他们祷告，这就是主导文呢。我们要看得更详细就听陈牧师的讲解，如果我们要看得更详细，我们就回到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第六章里面所讲到的。事实上我们这边所讲到的这一小段呢，等我会跟大家也跑到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我们来对照着看，因为同样的一段几乎一样的出现在登山宝训里面的后面的这一段，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啊。那么这里面呢是门徒向主耶稣提出这样一个请求，请主啊开这门课啊，这个有的时候是很不错的啊。你知道在学校里面特别研究生有的时候呢他的课都修完了啊，那么他的论文刚刚好跟某一个方面有关联，而这个很可能很专门的，没有这样的课怎么办呢？这在国内外其实很普遍的，我相信在国内也是这样子，在海外也是这样子。这个研究生很可能就去找指导老师，我们开一个书报讨论班好不好？这种事情是常有的。这种学生呢会去找老师说，老师我们开一个书报讨论，一个 seminar 啊，我们就专专呢 读最前沿的最这个新发表的这些论文呢，我们从这里面来学习，来预备我们自己。这样的学生是好学生哦。这些学生这些门徒跑来找主耶稣说，主啊，你开一门课好不好？什么课？祷告的这种学习的课。为什么？这些学生可能也感觉到啊，说我们跟着老师，老师没有教，其实主耶稣不是没有教啊，主耶稣是身教啊，他不见得说我开一个班我来教你，你要怎么祷告，什么没有。这些人呢就有一点点的逊色，什么逊色？好像一定要听了才叫做教，看了比较不容易啊。这个有的时候也分出一个学生的资质啊的高低哦，啊，你的部署的才干能力有没有见识，也从这边来哦。有的人是你要吩咐了他才去做，不吩咐他不会去做；有的人是眼睛一看他就知道要去做，那这个是上等的了，是不是？这些学生呢，看施洗约翰教他的学生，教他的门徒祷告，他们想法利赛人也有很多的祷告，法利赛人的祷告可能更多了啊，他们每一个礼拜两次进食，他们祷告很可能一定穿戴整齐啊，很可能举手望天祷告，而且很可能高声祷告。我们上次也提到过，在圣殿里面那个法利赛人的祷告哦，他在那边什么？他在那边做报告，他在那边做这个广告啊，他在那边还控告，他还控告这个你的税吏，你看到没有？这些人呢，耶稣的门徒，想我们的夫子都没有教我们呢。啊，他们可能就是少掉这一个眼睛的见识啊，眼力见要能够看的，看主耶稣怎么祷告，看主耶稣如何常常祷告。他们跑到主耶稣的跟前来，请主耶稣开课，这已经不错了。主耶稣开课，主耶稣就教他们，这是主导文。之后呢，就讲了这么样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啊，对我们感觉到有点突兀，我们不知道他这个比喻里面好像感觉到这个是跟我们现在的生活习惯完全不同。你说你有过半夜有人来敲你门说我冰箱空了，我也有朋友要来，你一想，哎呀，去你的，你就到外面去，这个有这个得来速啊，有这个 drive through 啊，你这个24小时都开着的，这边哪有这样的事情。那时候没有，那个时候的习俗的确是这样子，那个时候啊，都是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不可能事先就告诉你我预计什么时候到，没有的，可能就真的半夜有客人来了。在中东那个地方，他们款待客人，不管是不是你认识的亲朋戚友，即使是个陌生人来投诉，你都要尽地主之谊，都有这样子。你如果诸位有机会看那些电影，看那些影片，好像看那个 Ben Hur 那个大概半个世纪之前的所拍的一部电影啊，那里面他就演到了，在那个地方，特别是一个有钱的人呢，有地位的人更是如此。你如果怠慢呢，那是你自己的面子的问题。就他们的习俗是这样子，所以一定要想办法要为他啊预备一些啊，预备一些食物。那么如果没有呢，临时整理不出来，凑不出来呢，那就得到旁边的这个邻居那边去请。问他们要一点，为什么？因为不单单是这个家庭的荣誉面子的问题，这个习俗啊，是归在这个整个村落里面。如果有人路过这边以后走了，留下骂名了，那这整个村落都面上无光。他们的习俗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把我们自己摆在主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的那个时代，我们读了我们就不会觉得诧异的。这里面呢，从某一方面来讲呢，这个是他们生活里面的一部分。有人来了，半夜到， 我家里面正好没有剩下来的东西，或者有一些剩下来的不好拿出来了，怎么办？那就到隔壁去了。所以他在那边请隔壁说，我有朋友来了，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他摆上，那我请你给我三个饼，给我一些东西，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他们当时的一个习俗。那么主耶稣他就借着这样子他们大家都能够明白的这个一个小小的故事，生活里面我们常常会碰到的插曲，来教门徒们有关于祷告的事情。这里面这个比喻跟十八章里面那个不义的官的比喻当然十万八千里不太一样，但是里面都有一个一定的核心，一个元素在那边，一个 very fundamental element 在那边。什么呢？就是这边所讲的勤持迫切的持求。翻译上不一样，在那边十八章里面没有这几个字，勤持迫切的持求。那边提到什么？那边提到这个不义的官一直感觉到什么？感觉到这个寡妇来烦扰他，来烦扰他啊！对他来讲，对这个不义的官啊，不敬畏上帝，不尊重他自己的底下的子民啊，也不知道羞耻。像这样的一个人，他当然他会感觉到什么？是烦扰，太麻烦了，哎呀，一直不停的来。那但是那个里面所要表达出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从正面这边来看，就是勤持迫切的持求。你要来为我做主，你是地方官，你要来为我伸冤，我有一个对头啊，那你要主持正义，用在天父的身上。天父，主耶稣的比喻里面他也这样讲，他说天父纵然为你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你们伸冤吗？里面所表达出来的，从主天父这边来讲也是这样子，他忍好像往后推延了 一段时候，没有历史的这个回复，但是他终究一定会为祈求的人，为他的选民来伸冤。所以这里面有这个最基要的元素在那边，勤持迫切的职求。那在已经上了床安歇的这个邻舍呢，这个邻居呢，一定起来了。所以主耶稣他讲了这个之后呢，他就底下就讲了这句话，这句话他说，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勤持迫切的职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凡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主耶稣就讲了这一段，底下他又讲了一段啊。我们要了解这一段呢，这个所谓的祈寻叩，我们一定要把底下那一段一起连在一起讲，所以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个的段落。要不然你读到这个地方啊，你会感觉到哇，真是有这么好的事情，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有这么好的事情啊。好像主耶稣开了一张 rain check啊，我们讲的那个 rain check 就是已经应许好了，填好了，你凭了这东西，你要的时候就拿来兑现，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可是我们有的时候常常感觉到啊，为什么我祷告会灰心呢？就是因为我祷告，我勤持迫切的求，好像没有回应呢，啊，一个 fallen 这个我们所谓的 deaf ear。好像没有回应，因为主讲说你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你说主好，我常常祷告，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常常不祷告了，常常灰心的不祷告了，就是因为我们常常祷告告诉自己不要灰心，结果呢 拖了一段时候好像没有回应了，哎呀，就开始丧志了，就开始灰心了，就开始气馁了，就开始慢慢的不祷告了。那么这边讲说，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哎呀，来，我们也来，我们祈求好像也没有啊，寻找众里寻他千百度，上穷碧落下黄泉都找不到，又开始了。不知道主所讲的这句话到底是正确呢，还是另有别的窍门呢，或者是需要有更 另外的属灵的智慧呢，某种的灵性我们才能够用，我才能够来兑现呢？哎呀，我们又开始惶惑了啊！那这一句话一定要跟下面的连在一起，我们才能够知道真正主耶稣他这里面他所告诉我们的应许又是什么。我们把底下的那一段一起来念，他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啊，你说这一段跟我们所讲的那个祈寻叩有什么样的关联？有啊，我们等会儿我们再来慢慢的细细的分解。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也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七章，从第七节开始。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我们读到第十一节，七到十一。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好，我们读到这个地方，那你注意看啊，这里面几乎大同小异，两个完全一样的段落，虽然里面有某一些的细节啊不太一样，这个对我们来讲不是重要的事情。你知道有一些圣经的学者，他们所专注的就是这种所谓的版本啊，这种 text analysis 啊，当然很 text analysis 有时候很重要的啊，我们需要花功夫，细腻的功夫来对照。但是你把精力花到那个地方去，并不是我们真正的重点。这边我们的重点不是在谈那些字句，因为马太福音那边讲的呢，是岂不把更好各样的这个属灵的恩赐给我们，那个恩赐好的东西 good things， 这边呢讲的是圣灵，把好东西，把圣灵给我们，在路加福音。好，所以有很多人就来做文章了，在这上面来做文章，这个不是重点啊。好东西，那个赐好东西的那位主，这个还是真正的重点。主耶稣他这边讲啊，几乎一样的告诉我们，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然后底下讲这一段。这一段的这个主耶稣讲做父亲的对儿女的祈求，做父亲的对儿女，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感觉到里面用的那个字眼啊，饼啊，石头啊，好像你觉得格格不入啊，因为那个时候的饼啊，不像我们现在的这个饼，有时候做得很松软，一根包子馒头，不是他们那时候的那个饼啊，可能是很硬的，就做成一个圆圆 一块一块，很像一个什么，很像就真正是一个圆饼啊，像个石头一样的啊，那个硬硬邦邦的，所以他主耶稣用的这个比喻，其实是从形状，从这个感这个触觉上面来做一个对照。你说鱼跟蛇是什么关系呢？因为有些鱼啊，它是像那个翼油像鳗一样的啊，有的时候像泥鳅一样，这看起来像个蛇那样子的意思啊，所以它也是从形状上面来做一个这种借用的对照而已，就是这样子 啊，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做父亲的尚且知道，这是真正的重点，做父亲的知道要把好东西给儿女，那更何况天父岂不更把好的东西给到他跟前来祈求的人吗？重点就在这边了。你说我祈求好像没有回应，我寻找我始终找不到，我叩门好像里面没有人，到底怎么回事？其实不是，主耶稣讲这个比喻，他告诉我们天父上帝他要把更好的东西给我们，我们所求的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就像那个雅各书信里面所讲的，有的时候我们求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求些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的求我们是妄求，不照着他的意思求。乔牧师有时候讲到，他讲他说如果我们祷告天父上帝都按着我们的祷告来应允的话，天下要大乱，你呀、啊、大难临头了。他讲他就是用这样的字眼讲的，我想这个很有道理啊，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求些什么，我们总看到我认为是好的东西。如果天父有求必应，那变成什么？变成像圣诞老公公一样了啊、嗯！这个嚯嚯嚯嚯跑出来，身上可能一大堆的脂肪啊！唐牧师取笑说，可能 cholesterol 很高的啊。那这样的话，不是我们信仰的对象，那不是我们信仰的对象，这不是主耶稣他在讲的这位天父。天父，我们祷告好像没有什么应允，感谢主，因为他知道我们所祷告的不是那真正最好的，他有他的时间，他按照他最好的时间来回应我们，他有为我们预备存留最好的东西要来给我们，所以我们要把这两个合在一起，我们才能够来明白。那这里面这一句话，我想我们每一个人读了我们都会很喜欢，祈求的就得着， ask 先好像动口啊，动了口不够，你要起来去寻找去，你要寻找到了，你要去叩门，去真正得着领受。所以我说这里面有一定的顺序在里面。我这里我要借用一段啊，我们古书里面的一段话，我觉得那段话很有意思。在中庸里面，四书五经有一卷书是中庸，中庸里面有一段话，他讲什么呢？他讲啊，有的人呢是生聪明的很，聪明绝顶，生下来好像不怎么费劲，他就能够学到很多东西，生而知之者。有的人呢要学而知之啊，我们绝大多数都是学而知之啊。那也有一些呢是困而知之，勉强，可能呢机会没有，可能生活贫困，所处的环境比较偏远，或者是资质比较低啊，有的人生而知之，有的人学而知之，他呢要挣扎在很多的这个挫折困难或者是失败里面，慢慢慢慢累积起来开窍明白。但是那句话里面讲了，后面有一句话讲，他说等到他都知道的时候呢，不管你是生而知之学而知之，你是困而知之，都是一样的，一眼极其知之，一眼一样的，是不是？你再聪明，你明白了，你可能不费什么太大的力气你就学会了。有的人学了一门两门，好、哦、慢慢学会了。有的人困苦的挣扎尝试挫折失败、啊、慢慢学会了，等到他学会了一样。底下这是讲到知哦，底下呢就讲到行。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的，知行在古人的观念里面已经摆在一起了。有的人呢一下子他就能够做得出来，有的人一定要学了之后能够做得出来， 有的人也是困苦，在挣扎，在这种各样的不足的条件里面尝试失败，慢慢行出来啊。等到我都做出来了，等到我都行出来了，一眼一样的，你的资质高一点，你一下子很轻而易举你做出来了。有的人学过了之后慢慢他也做出来了，有的人很在这种条件不足的恶劣的环境里面挣扎学习累积出来，他也做出来了，等到他做出来一样的。这里面在勉励人，这个古人的话在勉励人，勉励人有关于知，有关于行，不要气馁啊。我们可能背景不同，我们可能资历不同，一样。这一句话哈，我的联想把它拿到这个主耶稣的这句话来，是这样子把它连在一起的。因为这里面讲 ask 是你动口向主来祈求，来祷告，祈求主有应许。但是这一句话不是停在那个地方，这一句话要我们什么 seek 啊，去寻找，寻找啊，你就不能够坐在那边祈求了。你祈求的时候好像坐在那边祷告，行路在路上面，在脑筋里面思考，坐在那边，躺卧在那边，你向上帝开口，但是不停留在那个地方。你要什么？你要起来行。你在祈求的过程当中，你来思考主耶稣在祷告上面有些什么样的教导。哦，我们应当尊天父的名为圣，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我们应当想到他的国度，想到他的旨意，想到他的旨意要能够行在地上。我们的祷告祈求不能够只单方面一厢情愿，想到顾到自己。我们的不断的在祈求的时候，我们就应当想到主怎么样给我们的榜样，教导我们祷告里面有些什么样的内容，不能够停留在这个边，要行出来，要来寻找他。所以主耶稣用的很生动 的字眼 seek， 你要去寻找，要行出来，要有行动来对应你的这个祈求。等到你到了一个关头了，好像就到这个门口了，你不叩门，你不进入这个到门里面去，你哪里拿得到？所以这里面呢，你来兑现，你祈求，你来寻找，你来兑现，叩门，主有应许。凡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是主耶稣所给我们的一个应许的里面的一个全貌。他要我们知道我们所祈求的，他要我们所祈求的要有相应的这个行动，付诸行动，我们来寻找一个很正面很积极的，不是只坐在那边祷告祈求然后我什么都不懂。那这样的话表示说你就好像把所有的重担交给父要为我们来做好了。圣经里面常常让我们看啊，带着有命令的应许，你有我们必须有我们必须要相应的来。圣经里面讲到什么？圣灵感动我们，感动我们，我们就应该起来像使徒保罗传扬福音的那种行动一样。他到了雅典，他看满城都是偶像，哎呀怎么办？他心里面焦急。圣经里面用的字眼都是路加写的，他都是用一个很短而且带着有行动的那个字眼表达出来。那个好处就在什么？那个好处啊，就是很生动，你一读啊，就好像变成这个漫画，这个图画，这个扮演在你的眼前。圣经他们怎么讲？ 他说他看满城都是偶像，心里面着急，于是起来他就到街市上面去跟那些学士们，所谓的哲士们，那些 sophist， 那些辩士，那些智慧之士，去跟他们辩论，跟他们讲解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的事情。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最好的写照。你心里面有感动，你会祈求，因为你注意到你的缺乏，你心里面会要受感动，要祷告，要祈求，因为你看到需要，因为你看到这个难关，所以你祷告。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所以呢你祈求，但是你的祈求不能够只停留在言语上面，不能够只停留在你自己坐而谈上面，你要起来受感动，要起来要照着圣经上面的吩咐，有没有我们应当相应我们必须要做的。圣经里面多处有这样的吩咐，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到了应许之地，流奶与蜜之地。耶和华上帝有没有应许赐福？有。但是有没有在这个应许里面加带着他的命令？当然有。你们要真心实意，要诚心实意敬畏耶和华上帝，照着他的律例典章来遵行，他就赐福。如果以色列百姓随从外邦的偶像神明去敬拜侍奉那些假神，耶和华上帝在降福之后他会怎么样？转而降祸，要刑罚他们。这是带着有命令的，就换句话讲，你到那边去承受为业，承受为业你就开始要殷勤耕种了。刚刚进去你吃不是你手所栽种的，那个葡萄园里面的葡萄，橄榄树上面的果子，那是你坐享其成的，但是这个不会永远在那边坐享其成的。你进去了，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赐福，那接下来我们就得辛勤在这边开垦，在这边耕耘，在这边建造，是不是？圣经里面有很多方面呢，是我们要那个感动从上帝那边来，这个行动他要我们回应，他要我们跨出来。底下他讲到了那个比喻里面讲，那个是好东西，天父上帝会按着他的心意的好东西来回应我们。我们不要只看眼前，我祈求了好像没有，我寻找了好像寻不见，我叩门了但是门没有为我开，哎呀这句话落空了。其实不是，可能那个时机不对，不是最好的时机，可能你所求的不是天父心意要给你的。这里面啊，路加跟马太，路加当然是更直接讲得更清楚，说你们所求的，你们都不知道要求什么，那么他所给的是什么呢？他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啊，马太倒没有讲得那么仔细，他只是讲岂不更把好东西给他吗？是 spiritual blessing 或者是 spiritual gift， 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路加讲得更准确，更直接，岂不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很多人呢、啊，特别是在灵恩运动里面的人，他们也很喜欢用这一段经文，不过他们用这段经文是来支持他们的那一套理论，所以他们就问你要不要求圣灵，你要不要求圣灵，你不讲方言表示你还没圣灵，所以你要求圣灵，你要求圣灵，因为有圣经的根据，因为这边讲到说天父要把更好的东西来给儿女，向父亲求，求父亲都会把好东西给儿女，那更何况天父呢？岂不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你看，要求圣灵，要求圣灵，这个是过去了大概大半个世纪灵恩运动这个 charismatic renewal movement 这些里面、啊、他们常常引用来支持他们的。其实啊，你如果真正仔细上下文读清楚了，你会注意到这一句话不是这样用的。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你们求的人根本都还不知道要求圣灵， 如果你知道要求圣灵，那父岂不把更好的给你，那个把圣灵给你，那到底是什么？更好的吗？是我们求啊，常常妄求，常常注意什么？注意那些所谓的恩典，好的东西，我们就忘了求那个赐恩的主。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这么一首 A.B. Simpson 的一首歌叫 Himself， 那首歌里面讲说，我以前常常要的是得医治，我忘了我应当要的是那位医治我的主。我们常常要的就是好处恩典，我忘了我要求的是那位赐恩的主。哪一个好啊？你要的是这个恩典，还是要的是赐恩的主？那我有时候用了比喻，大家记得我用了一个比喻讲，学生常常来问问题，他们最喜欢的就是什么？就是答案。你给我一个标准答案，你给我一个 solution， 哇，最好了。你如果老师能够肯给 solution set， 那这个老师大概就是比较好的老师了。我说不，我说我给你 solution， 你可能照了抄录，我下次变一下，你就傻眼了，你就做不出来了。你要的是什么方法？你要的是怎么思路？这个比较重要。所以我用一个比喻讲给他们听。那我们有一个这个 fairy tale， 我们的这种神话故事，讲吕洞宾呢，会点石成金，是不是？那个很贫困的农夫啊，哇，有这样神仙出来，一碰石头就变成金块，多好啊！这个吕洞宾帮他变了金块给他。结果这个农夫呢，这个故事是我借用来的哈，完全不同的的这含义。结果这个农夫跟他讲，他说我不单单要这个金块啊，我要你的指头啊。所以这个吕洞宾就很生气啊，就讲说这个是贪心啊，人心不足蛇吞象啊，我变了金块给你还不要。但是呢，这个是 fairy tale， 我把它借用过来呢，我是告诉学生，答案 solution 是金块。你如果只喜欢金块而不喜欢点石成金的石头，这个石头就是思路，就是那个方法。你如果这个不没有的话，你这个金块啊，用一次两次可能就花光了，没有了，下次还是一样穷光蛋。所以你要学就一定要这个。所以 A.B. Simpson 写的那首诗歌很好，很发人深省。我们常常要的是看到眼见的东西，好处啦，平安啦，喜乐啦，医治啦，恩赐啦。我们忘掉施恩的主，我们忘掉医治的主，我们忘掉那位赐平安的主，把他给忘掉了。我们要的就是拿了那些好处。这里呀，主耶稣讲的这一段，他讲什么？你们根本都还不知道要到我跟前来求圣灵，这位施恩的灵，你们根本都不知道求。所以灵恩派的人引用这一节经文是完全隐喻失义，完全误用了。你懂我意思吗？没有人真正知道主要给我们那更好的东西，那最好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在那边一直求一直求，但是这边他要特别强调出来，岂不知天父，你们自己做父亲的都晓得，尚且知道，那么何况天父呢？天父岂不会把最好的给你们吗？把圣灵给你们，你们连想都没想到，你们连求都没有求，就把圣灵给了，赐下来给到他跟前。所以这一句话我们应该是从这里面证解，那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这一里面有一个真正的教导，有应许，有命令，有祈求，要有行动，还有呢，他真正赐给我们的是那位内住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光照我们，启发我们，警惕我们，引导我们的这一位保惠是圣灵。所以 主耶稣把这个讲完了，我们真正读了，我们明白了，我们知道你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如果把这句话单独拿出来，那不行，一定要摆在一起。而且你要知道，我们都是领受了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这个是应许的圣灵，这才是真正的上帝赐给他儿女最大的礼物。圣经里面讲，上帝赐给世人最大的礼物，他自己独生爱子把我们救赎回来，没有赐下独生爱子，我们没有这条路能够回到他跟前。回到他跟前的人，蒙拯救的人，他赐给我们什么？他赐给我们应许的圣灵， The promised Holy Spirit。 这件事情呢，在五旬节教会初初成立，主耶稣升天的十天后，第一个五旬节所讲到里面的一个重点之一，重点当然是要告诉以色列百姓，你们呢，把他交给不法之人的手，杀了他的那一位呢，其实是按着上帝定旨先见为我们死的，为我们成就救恩的。底下就讲你们所看到的现象，你们所看到的这个好像超然很神奇这种现象，什么现象呢？啊，这120个人都站起来说方言，赞美上帝伟大，在那边把荣耀归给上帝。有这个大风，有这个火焰像舌头一样落在这120位门徒的身上，你们被这些东西给吸引了。那这些现象从哪里来？为什么？不是重点不在这些现象，重点在因为他被父上帝的右手高举了。谁？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不被撇在阴间，不叫他的肉身渐朽坏，他的圣者啊，不会被撇在阴间，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而且被父上帝的右手高举。然后呢，大家记得吗？就从父上帝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把他浇灌下来。你们所看见的就是这个。所以换句话讲，在那一篇信息要结尾的时候呢，所提到的不谈别的东西，谈到的是什么？谈到的是所应许的圣灵。这个圣灵就是主耶稣基督所应许的。底下3000位乡亲跑到彼得的面前，跑到门徒的面前说，那弟兄们，我们当怎么做？因为他们听了扎心了。彼得跟他们讲，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这个应许不单单是给你们，也不单单是给你们的儿女，还有呢，一切在远方的人。到底是些什么人？就是主上帝所招来的人。所以那这一句话啊，要把圣灵赐给我们，跟我们去祈求，祈求有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提醒我们，教导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想起主跟我们所讲的话，使我们想起圣经里面圣徒的榜样，然后催促我们，催促我们起来行动，来寻找。我们有当行的事，我们有当做的，来对应我们在主面前的祈求。圣灵会引导我们到这个门槛，要叩门进去，我们来兑现我们的祈求。这是这里面整个合在一起啊，让我们能够看祷告里面的很多的一些细腻的地方，很多有我们必须要付上，我们必须要付上代价，我们必须要来以实际的行动来兑现主的应许，遵照他的命令来使主的话语成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里面。 祷告里面有很多，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选一些例子来，我们从一些例子我们也来学，学看圣徒们怎么祷告，他们怎么来祈求啊，可以让我们更能够成熟，更有把握。我们也知道我们怎么样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祈求，我们来寻找，我们来叩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给我们带着有应许的这个命令，带着是命令的应许，要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来催促，来矫正，来照着主你的意思来祈求，因为你已经有应许。我们深愿我们在祷告的生活上面都能操练，都能够常常祷告，都能够不灰心不丧胆，能够恒切在主的面前与主有亲密的交往。也愿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追求当中，在前头引路，引导我们，也安排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思维能够一起彼此提携，彼此勉励，不单单我们自己蒙恩惠得到造就，使整个教会也能够得着主你所应许的福气。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